晚上哈，继续的来交通这个创世纪。那么在我们交通之前，我想我们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吧？主，我们把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自己的恩手中，我们求你用你自己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主啊，让我们对你的话语存着敬畏的心一同来领受。主啊，今天我们真是何等需要你的圣言，需要你那带着生命的言语来供应我们。主，我们都愿意把我们自己预备好，愿主的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可承受恩典祝福的器皿。主啊，我们把交通的听的都交在你的恩手中，你给我们有自由的灵，彼此之间能有好的交通。主啊，总教你的话那些隐藏的那些含义能够更多的被发掘出来。主啊，我们愿这些话发出亮光，照亮我们整个的全人，照亮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主啊，也让这些话能够引进你自己的生命。主啊，叫我们里面得着饱足，叫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活在一种枯干的光景中，而是活在一种满足的光景中。愿今天晚间，主啊，你亲自向这个聚会吹生命的气息，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十六章。我想在交通之前呢，先声明一下啊，因为上一次我交通了一个钟头，然后呢就有分组啊，那后来呢就有弟兄们说呢，哎，这个方式不错啊，所以希望呢以后呢，就是我交通完了之后呢，有一点彼此交通的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仍旧采取这样一个方式啊，那也不一定是讲一个钟头，我想呢我们讲一段啊，因为我想这个创世纪呢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一段一段的讲，那么到一个段落也许不到一个钟头啊，那么我们可以分开来，大家能够彼此多有一点的交通，好不好？我们以后就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那么有的时候可能我会有事情不在家，不在家呢，那弟兄姊妹们仍旧可以按照过去弟兄们所安排的啊，大家可以预先的读啊，或者是回头去追忆一些的一些彼此有交通，好吧？我想我们的方式上面来讲，尽量的能够采取灵活一点的方式。那我也希望哈，弟兄姊妹们，因着这样的交通啊，叫我们对主的话能产生更多的爱慕，啊，因着从里面有所得着啊，叫我们呢更渴望能够多读主的话语，好吧？好，我想我们现在开始啊，先从十六章的第一节读，先读到第六节好了。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撒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可以因他得儿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莱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莱苦待她，她就从撒莱面前逃走了。好， 我们现在来到创世纪第十六章，因为呢在前面呢我们看见神应许亚伯兰要生一个孩子，但是呢虽然神的话这样说了，事情呢仍是迟迟的没有成就啊。所以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撒来跟她的丈夫亚伯兰呢，他们呢开始有点着急了啊。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里又犯了一次很重大的错误啊。这个错误呢对后世的以色列甚至对整个的世界呢都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所以这里所包含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重要的提醒。我们希望主今天晚上呢能把这段话啊里面那么所包含的属灵的意义呢很清楚的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里面啊。我们知道在神的工作上啊，那么常常因着人的热心或者人呢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时候造成了非常重大的一些的影响啊。那么亚伯兰跟撒来在这里所犯的这一次的错误啊，这个影响是非常的巨大和长远的，就如同啊亚当跟夏娃所犯的错误一样啊。我们知道亚当跟夏娃两个人呢是在他们没有堕落之前，他们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选择。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讲过了，他们因为呢选择了这个分别善恶树而没有选择生命树，因为这一个错误的选择啊，这个就是根据他们里面的爱好爱慕而做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受到了仇敌的欺骗啊而做的一个选择。我们知道这个选择是整个受造之物都堕落啊。那么我想人类的痛苦的根源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个选择的错误对主的工作上面产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巨大了。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神尊重他所创造的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可以做自由的选择。所以神创造了人，但是神尊重人，他把人摆在一个地位上面，让他自己有做主的啊一个地位啊。所以今天神也是一样，神尊重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神从来不干扰我们的所谓的自由意志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弟兄姊妹永远记得啊，神从来不勉强任何人的，而是需要你自己心甘情愿的跟随。所以我们的选择往往会决定我们在主跟前的那个蒙恩的那个光景啊。所以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看见在人类的历史上不断的因为错误的选择而产生很多的悲剧啊。所以这个选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主跟前特别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有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一个错误的选择给我们带来的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亏损啊。那我们从亚当和夏娃身上看见了因为他们这个错误的选择所带下来的一个悲惨的一个结果，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人，神人就在那里拣选人啊。那么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地上好像他的工作上面有了另外一个希望出现，所以神呢拣选亚伯拉罕跟拣选以往的先祖们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里好像得着这个人呢， 神可以把他荣耀的旨意把他显明出来。所以从亚伯拉罕开始起，我们知道神在他的工作上面，在他荣耀的旨意上面做了一个重大的启示。所以亚伯拉罕可以说神工作上面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那么神寄望亚伯拉罕希望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能够被亨通。但是呢，我们发现神给他的一个带领很特别啊。神给他这个带领呢，是一直要建立所谓信心的原则。虽然我们知道前面神说话亚伯兰信了，但这个信呢，跟他生活上经历的实际中间呢，有很多东西还没有能够完全连在一起啊。那么神特别对亚伯兰说，你要生一个儿子啊。神把地给他，他看见，对不对？迦南地看见，现在神说你要生一个儿子，那么当然他很欢喜，神这个应许是很好的，但是迟迟的没有实现。那么眼看着他的妻子呢，这个不能生啊，那么眼看着自己年龄逐渐的衰老，眼看着这个话就要落空了。那我们知道亚伯兰跟神之间现在已经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亚伯兰是一个爱神的人，他的妻子也是一个爱神的人啊，他们内心对于神有很深的一个敬畏，对吧？那么神的话说了，但事情没有成就啊。其实呢，这是神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考验。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把信心呢建立在一个什么原则上？这是到了罗马书里面呢，保罗就告诉我们，信心的原则是什么呢？是使无变为有，是叫死人复活的，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啊！任何一个信心都是使无变为有。那么所以因此呢，神要叫亚伯拉罕能够经历这一个，也能把这个真理把它说明，所以神迟迟的没有让他们得到孩子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亚伯兰的妻子呢，萨莱呢，是忍受不住了，啊，他想我们不能让神失望，对不对？我们不能让神的话落了空。因此呢，怎么样？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帮助神。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在侍奉上，我们常常容易犯这个错误，特别在爱主的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很容易伸出我们自己的手来帮助神，但是请我们记得，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讲过好多次，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伟大，天地都不容不下他，对不对？他这位造物主的全能是远超过你我所能想象的，整个天空中的星宿都是什么神的指头所安排的。神比万有都大，那个大到一个地步，你是难以想象的一个伟大。他的全能是无穷无尽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呢，我们这个人呢，因为我们有自己的思想，有我们自己的感觉啊，我们有自我的意识在里面，所以常常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所以你知道，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和活在对神那个广大的认识的这个情况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常常一活在自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觉我们还有点能力的，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的。所以因此呢，我们里面常常就会动个意念，我们想要为神来做点什么。这个是我们犯错误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请你我记得，我们的神不需要帮助的，他根本不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只能做什么呢？只能做一个听命的人，听话的人，照他的意思做就好了，不需要你我伸出手来帮他做。所以呢，在亚伯兰跟撒来所做的这件事情上面，神给我们一个重大的提醒。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你不能小看神的。 我常常说，有很多基督徒的生活，很多基督徒的侍奉，眼中是没有神的。他相信神，但是眼中没有神的，这是可怕的事情。因为你一忽略了神的伟大，他的全能呢，我们常常就伸出我们的手来为他做事情。结果亚伯兰跟撒来的故事就告诉我们，这就是另外一个悲剧啊，产生出来是另外一种的一个错误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看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啊，不能生嘛，生不出来嘛。所以呢，撒来呢心里面就着急了啊。这个错误呢，我们再说，常常都是什么发生在爱神的人中间的。你不爱神的话，他也不会想到去做这个事情，对不对？神说话管他去的，很多基督徒根本都不在意神说什么，对不对？只有爱神的人呢，我们希望神的话应验啊。我们爱神的缘故呢，我们不希望我们的神因我蒙羞，对不对？我们不希望我因着我们叫他失望啊。所以呢，这个是常常发生在爱神的弟兄姊妹们的身上啊。亚伯兰跟撒来是爱神的人，所以撒来才会动这么个意念。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撒来动这个意念，这个牺牲是非常大的，知道吧？对他来讲牺牲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他们的家庭呢，碰见了一个属灵上的难处。因为什么？神的话说了，事情呢没有应验啊。这个常常考验我们的耐心啊。好多基督徒在侍奉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哎呀，经过了这么多年，看看好像都没什么变化，我们就着急了，对不对？我们就想办法，怎么样能把聚会给它弄得更热烈一点？怎样把聚会工作弄得更大一点？怎么样使弟兄姊妹更火热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耐心失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用了人的手、人的方法，就弄进来。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容易在侍奉主、爱主的人中间产生的一个难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抓住一件事情，既然主这么说啊，我们就要相信他。即使呢到最后只剩你一个人，弟兄姊妹们，你还是要相信他。所以我记得1980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在西雅图的聚会人很少啊，聚了只有一二十个人，聚了一两年呢。哇，那个时候感觉的工作推不动啊，我年纪又轻，这个经验也没有，就感觉整个工作你完全推不动，眼看的是没有指望的一种局面，你知道吗？所以有一天呢，我心里面就有点点这个有点苦的感觉，就是侍奉主啊，觉得不容易。那我就退回到房间里去祷告了，感谢主。那些祷告的时候呢，主重新一次在我里面显现啊，给我力量。那么因此我在主面前说，主啊，是你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没有你的命令我绝对不离开，就是守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既然是你的命令，我愿意守下去。弟兄姊妹，你必须相信神的话，必须相信神的自己。所以呢，主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才讲到呢，信那差我来者的就做成他的功，这就是信心的工作。信心的工作是什么？不是你的能力大，你的才干大，你的知识多，你的本事多，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一点都不在乎你外表的情况怎样，那在乎怎么样？你完全相信神的话。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跟撒来是信神的，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对神的话呢产生疑问啊，所以因此呢，他们就开始怎么样，用自己的方法想要来成全神的话语，这是人所犯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啊。那么这个撒来眼看着这个希望是没有了，眼前呢有一个下家啊，所以有时候你知道，主也是给我们这个环境上有时候有一些的试验啊。如果他们家没有下家呢， 那我想萨莱恐怕也死了心了，反正就这样啊，你无法可想嘛，对不对？偏偏旁边来了一个夏甲，这个埃及人啊，这个夏甲是什么意思？夏甲原文的意思就是逃亡的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可能是从埃及逃出来的一个女的。那么亚伯兰他们收留他了，就在他家里呢做了他的这个佣人啊。所以呢，这个萨莱呢，用他自己天然的眼光就开始看了，对不对啊？看看自己没希望，看看他的丈夫呢，快要没希望了，他已经80多岁了，对不对啊？然后你再一看，眼前有个夏甲，弟兄姊妹们，跟随主啊，你只能怎么样？塞耳哑口闭眼，不能用肉眼看的，这一看就看出问题来了，你知道吧？我们今天就是什么，太会用我们这个肉眼了。我常常发觉基督徒那个灵里的眼睛呢，不明亮昏暗的，这个肉眼可是明亮啊！哇，谁身上有什么点毛病，谁身上有点什么，我看个清清楚楚的啊！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麻烦，你知道吧？我们基督徒需要灵里的眼睛明亮，这个肉眼呢昏暗一点呢，反而是个福气，所以有弟兄们写诗歌说，不知就是福，哎呀，真的是。那今天呢，我们眼睛一看，我们就想知道，东问西问，你越知道越烦恼，对不对？所以这个萨莱就是呢，东看西看，看那个夏甲了，他想这里唯一的一个希望，是吧？所以因此呢，他就动了一个心意啊。那么他呢，哈，对亚伯兰说什么？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一个做妻子的人呢，求着丈夫去跟别人同房，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这对所有做妻子人来讲，根本是不能接受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她居然是求她的丈夫去跟这个夏甲同房，你就知道弟兄姊妹们，他里面一个热切的心，这不是爱神的人不会做这个事的。所以很多在地上今天所谓基督教里面的事工，都是人里面发热发烧所做出来的事情，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这里给我们何等样的一个提醒啊！啊，撒来会求她的丈夫，我们知道亚伯兰是一个好丈夫。他从来没动过这个意念，对不对？在这里给我们看，从来没动过这个意念，所以是撒来去求他的。我们知道这对撒来来讲可以说重大的牺牲哦，这个代价非常大，对不对？肯付这样的代价来跟随主啊，这也不简单啊。他为着什么？为了要成全神的应许。我要再说，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神自己负责，我们不需要替他担心的。上来就是因为替神担心了。你我有没有说为着主的工作担心啊？我们看看教会的情况，看看弟兄姊妹情，我们心里就着急了，对不对啊？你这个一着急就糟糕，一着急你回到自己的里面，你忘记神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今天呢，地上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常常开大会啊，那么要来救教会啊。为什么？我们常常听见讲，今天教会的光景危险啦，这个神的光，神儿女们的情况是，这个情况是很可怕的啦。所以呢，我们要动员所有神的儿女们，大家都一同起来，来拯救这个情况。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说，我们现在主耶稣危险了，你知道吧？现在我们来救他了。你开玩笑吧？谁是救主啊？你有什么力量能够救我们的主呢？帮助我们的主呢？但今天到处看见这样的一种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你想我们这样的做法能叫主的心满足吗？不是的，你反而得罪神。你太轻看我们的主耶稣了。我们的主是全能的神，所以你不必担心我。所以我常常讲，2000年的教会历史是在谁的手里呀？一直到今天，是在谁在掌管这一切啊？ 是我们的主，对不对？有谁有这个能力能够救教会，能救神的百姓呢？弟兄姊妹，没有，我们连自己也救不了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心，相信一件事情，神的话怎样说，事情就一定怎样成就，不能凭眼见，凭着信心跟随主啊！所以保罗讲，我们在世为人呢，是凭信心不凭眼见啊！这什么叫凭信心呢？这就是这样。所以你要读主的话，要相信主的话，并且怎么样呢？要把天然的肉体把它致死。撒来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说明怎么样，人的天然的肉体是不容易在主的工作上面完全的安息歇息的。所以他做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动作。那我们知道呢，他的动机是对的，对不对？他的存心是善良的，这里一点都没有什么恶意在里面的啊，他也是爱主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呢，无论你的动机是怎么样的纯正，无论你的心是多善良，无论你的做法上面是觉得多么的好，只要不符合于神的心意，神完全不能接纳。弟兄姊妹，能懂得我讲的这个原则吗？牢记这件事情。这样的话呢，你在主的侍奉和服事上不至于得罪主，不容易犯错误，否则我们太容易犯错误。所以我这么多年侍奉主过来了啊，我常常碰见我们有同工们呢，很多过去弟兄姊妹们常常心里着急，哎呀，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起来有点行动，我们应该做这个做那个。我说不，应该学习等候主。所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啊，在温哥华的时候，一位年长的姊妹从台湾写了封简短的信给我，她说：“弟兄，你要相信教会是主的，工作是主的，啊，你所要做的什么事情？”就是学习用长时间在他面前来等候。哇，这句话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三四十年过来了，证实是真的，是真正的经验。一个真正活在主跟前的人，根本不需要为主的工作去忧虑的。我们可以为着弟兄姊妹们的退后、冷淡、堕落心里难过，这个没有错，但是你永远不要为神的工作去忧虑什么。因为神的工作是神自己负责的。所以在亚伯兰身上就让我们看见了。因为什么呢？神允许他们要得一个孩子，对不对？那么亚伯兰这个撒来心里就想，那么就孩子嘛，对不对啊？只要有个孩子问题就解决了。啊。所以呢，因此呢，还让夏甲替他生一个孩子出来，归在他的名下，这不就完了吗？只要要孩子嘛，有了孩子嘛，事情就解决了，对不对？好像看起来似乎是同样一个结果嘛。所以今天你知道，很多在侍奉上跟随主的人，我们常常里面感觉是这样，我们只要弄出一个结果很像，那就可以了。不不不，弟兄姊妹们，神是看那个根源从哪里来的，事情的起源从哪里来的，这个比任何东西都要来得重要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在属灵的事上啊，对神的话语的信心和尊重啊，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重要的学习。所以如果离开主的话，我们来看主的工作，我们更容易犯撒来所犯的错误的啊。所以你需要好好的读主的话。我为什么说三四百年前弟兄运动的时候是一个大的复兴呢？因为他们就是重新回到神的话语里面，他们看过去的整个教会的传统啊，里面有太多掺杂的东西在里面了，偏离神话语的东西很多，所以他们愿意重新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所以带进一个大的复兴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今天同样的，虽然这个时代看起来很荒凉啊，看起来好像这个光景呢，这个是非常的暗淡，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的话，相信的人就有福了。所以呢，求主 怜悯我们啊，让我们天然的肉体一定要受到什么十字架的对付啊。我们知道任何的善心和动机只要不符合于神的方法，神是不会接纳的，并且呢那个后果呢是非常的悲惨的，非常悲惨，也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今天跟随主呢，更不能呢不择手段的啊，只求达到目的。我们知道这是世界的方法，世人就是这样，不择手段啊，只为了达到目的。所以呢，你看戴德森弟兄啊，这位在中国曾经被主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讲到他的话很好啊，他到后来很明白，他说哈，属灵的事只能按照属灵的方法才能达到属灵的目的，所以你不按照属灵的方法达不到属灵的目的的了。你以为说你制造出来一个情形，结果什么，是一种虚假的，你知道吧，是一种在神眼中看来根本没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呢，撒来把夏甲给了亚伯兰，这件事情造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而那个结果是悲惨的。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他们仍旧在受这个苦。他们跟阿拉伯人之间的这个争执，是没完没了的一个争执，并且是没有解答的一个争执，而这个争执也给全世界带来祸患。所以我们常常讲，今天全世界搞来搞去都是亚伯拉罕的家务事，你知道吗？你看这个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多厉害啊！就是因为这么一个错误的这么一个决定，居然对整个人类的历史产生这么重大的一种的影响啊！所以弟兄姊妹不能轻看这个东西。所以我这些年侍奉主啊，我里面最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做了很多，结果有一天发现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热心所做出来的东西，那在神的眼中没有价值，你知道吧？教会历史不断地产生很多的悲剧，产生很多后来可怕的一些结果，那个开头的那班人的动机意念都是很好的，但他没有按照什么，按照神的方法，你知道吗？所以服侍主你只能听命的。所以这些年常常问我说，你为什么这个不能做，那个不敢做，不是我不愿意做，我里面有一个畏惧，是不能做的，你只能按照主的话，主如果没有说话不能做的，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常常讲在属灵事上啊，最好不要太大胆，胆子越小越好。有很多人很大胆，我觉得我就这样讲，你这讲绝话很容易讲，我也会讲啊，但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那个后果，你要小心啊。所以在这里呢，神给我们这幅图画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关乎到我们个人的蒙恩，也关乎到主的教会，关乎到主的见证的问题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讲到说呢，这个他把这个夏甲呢给了这个亚伯兰做妾啊。那么这里也讲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啊。这个意思说这不是他的决定，你知道吧？大概撒来一直跟他讲，没办法了，我们没办法了，你非这么做不可了。所以弄到头来之后，这个亚伯兰只好答应了，你知道吧？嗯，这个亚伯兰实在还是一个很好的丈夫啊。嗯，他说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了啊，这什么意思呢？就他在这一方面来讲还没有达到成熟，虽然在迦南地已经住了10年，就好像我们今天 弟兄姊妹啊，有人就问你今年蒙恩多久了？我蒙恩十年了。他十年并不代表就老练了，你知道吧？啊，所以虽然在迦南地十年了，对不对？承受神的很多恩典啊，那么现在也很富有了，但是怎么样呢？信心还是没有达到成熟啊，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意思啊。好，那么后来果然夏甲怀孕了，这一怀孕啊，你看这个首先这个撒来就吃到苦果了，因为他觉得他怀孕，他就轻看他的祖母，那个家庭事务就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不需要看到将来，现在撒来已经什么，已经开始尝到这个苦果。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动机意念不是对的吗？我们存心也是好的，我们没有什么恶意，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帮助神，结果为什么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你要好好读圣经啊，你从撒来身上就看到了，只要你的方法是不对的，你不按照神的心意的一个方法，它的结果就是不好的。所以呢，现在这个夏甲呢，回过头来呢，给这个撒来苦吃，家庭里面开始产生了一个难处了，对不对？这个撒来受不了了，就跑去跟亚伯兰讲了啊，他说我因着你的缘故受屈啊，你看真是委屈啊。你想想看，委屈不委屈啊？如果是你呢，你委不委屈啊？真是委屈的不得了，对不对啊？我们是为着神呢，我们为着要成全神的这个心意耶。你看看我这个动机意念都是这么好，对不对啊？那么把这个夏甲给你，结果现在呢，好了，她怀孕，她反而轻看我了，真是屈啊！弟兄姊妹们，你如果看不见神的旨意啊，你常常会抱屈的。你在跟随主路上有没有抱屈过啊？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真是委屈啊，我们这样怎么搞的？这个结果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要清楚，可能在某一些点上，只不过是什么？是你自己的肉体所做的，并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凡是不出于神心意的，我们记得神不负责任的。你自己去负这个责任。所以你知道我们在侍奉上，我就常常讲，不要，我刚刚讲，不要太大胆，不要冲动，不要这个凭着自己的意念做什么，要好好顺服主，顺服里面恩高的教训，顺服主的话语的带领啊。所以呢，撒来没办法，只好找丈夫去吵了，对不对？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判断。那么他们两个，当然这里没有记载着亚伯兰说什么呢？可能亚伯兰心里面想着，这不是你定规的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说，那么在你我中间做判断吧，愿神来审判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撒来还不清楚呢，他总觉得好像他自己是受委屈的，对不对？弟兄姊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什么时候神一光照，你就发觉你根本就没什么委屈的。我过去很多年也是侍奉主啊，有时候碰见一些情况，就觉得说我在这里好心好意，怎么又吃苦，又不要求任何东西的这样的服侍，为什么人还要这样子？对，总之里面感觉有点委屈的。但神一光照，你就知道了，根本不是什么委屈。好，那么亚伯兰就跟他讲说，既然你这样呢，那也没关系啊，她是你的使女嘛，对不对？你爱怎么在你手下，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所以这个家庭里面呢，我们看见就产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啊？那么请我们记得，这些不愉快的事是出于什么不正当的行为，总是有责任的，总是你有责任的，所以这个家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争斗的情况出来了，对不对？结果呢，好了，撒来想说，对呀，我是祖母，她是使女，我干嘛受她的苦啊？所以他就起来什么虐待她， 你看看这个本来是一场好事情的，结果变成那个坏事了，就是跟撒来就整天就虐待这个夏甲，这个夏甲受不了了，圣经讲什么，他就跑掉了啊，离家出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段的话给我们一些重要的提醒啊。那么我们再往下面读好不好，我们把这个12节到21节把它读完它。啊，对不起，抱歉，第七节到16节，我们把它。好，一起来。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的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皮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斯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这个夏甲呢就逃亡了，逃出去了，来到这个旷野了哈。那么结果呢，他碰见一个水泉啊，在那个水泉的旁边呢，那我们看见这个神的使者呢，就向他在遇见他了，就在这里遇见他。神打发他的使者来找到这个夏甲，他对撒来的使女说：“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啊，这个属灵的事情哈，很有意思啊。这句话也是好话啊。这个使者就是说：“你从哪里来？现在你要往哪里去？”所以呢，这句话呢看起来很平常的，但这句话呢对很多事情来讲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它就注重那个根源的问题，从哪里来，现在你要到哪里去啊？所以这个常常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对不对啊？因为天使显现，天使的眼光跟人的这个眼光情形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当然夏甲就跟他讲说呢，我是从我这个祖母那里呢这个逃跑出来的啊。那么耶和华使者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那么这个使者呢就叫他回去啊，要回去，并且要伏在他的手下。然后他就说呢，我就给他一个应许啊，就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然后告诉他，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这个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哈，我们有时候不太容易明白。我们说这个既然这个哈以斯玛利，这不是神喜悦的，对不对？神好像就不应该祝福他啊，应该让他这个夭折了或者怎么样了，对不对啊？这个不就事情就解决了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神尊重生命，这里主要提醒一个什么东西呢？你种下去的这个错误，它一定会怎么样，生出一种的麻烦。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要很小心，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他绝对不会做不义的事情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东西 所以呢，我们看见从以斯玛利这个错误的生命开始怎么样，产生了一个大的麻烦。所以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有很多时候所犯的一点错误啊，弟兄姊妹，给我们带来很多麻烦。你不要怨别人啊，你无法怨别人的。主耶稣也讲，你种下去是什么，长出来就是什么。中国人讲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对不对？你种下去什么，一定长出来什么。所以呢，基督徒啊，不要轻易的犯这个肉体，因为肉体也是一种生命，你知道吧？你一种下去了，它就非长不可。所以我很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一位年长弟兄就讲啊，他说：“你看今天很多人呢，在哪里啊，做这个做那个，好像就好像在种东西，你知道吧？让他种了，等到有一天他回头看，长了一大片。”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在属灵的事情上面，罪也是一种生命，所以你一犯罪一定有罪的结果出来的。今天人呢以为说这个天不知人不知，是我不就我知，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你种下去什么东西，它一定长出什么东西来的。所以这是一个神所定规的原则，也是我们今天呢要敬畏主啊，心里面很害怕的一个原则，对不对？他说你的后裔啊极其繁多，不可胜数。哇，如果是从以撒出来的话呢，那是属天的，是神所要的，对不对？现在从这么一个东西产生出来是极其繁多，不可胜数。你看看你的烦恼够多了。所以到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以斯玛利的那个生命还在延续着呢，我们知道这是阿拉伯人中间的一部分，到后来我们晓得以东啊，雅各的兄弟，到后面我们读到那个他整个阿拉伯这个民族，就是由这些以斯玛利的后代了和以扫的后代他们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形成的真的是不可胜数啊。哇，这个现犹太人一看见这些，看见巴勒斯坦人就头大。这个巴勒斯坦人一看见以色列人，内心就是恨恶啊。所以你看见这个麻烦一直延续到今天了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啊，这圣经就告诉我们，所以要小心。那么他说他给他起名叫以斯玛利，什么叫以斯玛利呢？以斯玛利就神听见，因为呢，这个夏甲的那个苦啊，神也听见，他被受逼迫嘛，对不对？所以神给他个儿子就叫以斯玛利。那么圣经形容说呢，这个以斯玛利生出来说，会像野驴啊。那我们心想，这个像野驴啊，这个大概性质很野，对不对？其实啊，你知道在巴勒斯坦地啊，他们这个野驴啊，是他们那个野外生物中间的啊，是一个是当地的人很尊重的，觉得很尊贵的一个生命的野驴啊，因为这个地区不同啊。不过当然这里我想这个野驴也是一种的形容啊。我们的驴子的个性是什么？是一种非常的这个固执的，这个驴子倔强的不得了的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到以色列去过啊，那个以色列那个毛驴啊，小毛驴，我看那个阿拉伯人骑在上面，觉得很好笑。那个驴像个大狗，是吧？跨了上面哈，两个脚都可以踩到地的，怎么跑着骑？但是那个你不要看那么小个驴啊，力气大的不得了啊，它能做很多事情的。它不像我们中国那个驴很大，它那个小毛驴、黑毛驴这样子啊。它这个驴啊，一发起性子来的时候呢，哇，这个主人最怕它发起性子。它不高兴的时候，它就把那个头啊对着墙这样子，一动不动，你怎么拉也拉不动它啊。它就这么对着墙就这样。所以那个驴子的性格是非常倔强的。所以圣经呢用这个驴啊形容我们的什么？形容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这个肉体倔强起来的时候也是很难办到，我固执起来的时候，可是这个你扭它不动的，对不对？所以呢 直到今天阿拉伯人一直坚持他们一个信念，是什么东西啊？要把以色列人完全消除。你任何一个国家给他什么好处，给他什么东西，他这个信念不断。所以阿拉伯人相信的这个回教，他们的回教里面变成一个宗旨啊，他们的在地上一个大的使命，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地上除灭。看这个问题能解决吗？没办法解决。所以呢，美国人呢常常劝这个以色列人说啊，你们既然很强盛嘛，他们比较弱，你就让点地好了，那个地很重要，让点地给他们的话，让地求和。让地能真的能求和吗？没有办法的，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他把整个加沙都给了这些阿拉伯人住，对不对？巴勒斯坦人住，有平安嘛？天天打仗，这个飞弹飞来飞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啊，也讲明了他们一种的民族的一种的特性啊。所以我相信哈。今天亚伯拉罕在天上啊，看着他地上的这个儿女啊，恐怕每次看着都觉得很羞愧啊。他当初不要做这个决定就好了，怎么会做这个决定呢？对不对？看看弄成这个，双方都是他从他出来的，他的子孙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是本奇妙的书，他用地上的这个光景呢，还说明属灵世界里面的情形，多奇妙！所以这对我们来讲，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那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也有一点点的这个感恩啊，感恩，因为呢，他说呢，好像神是看顾人的神啊。你就称呢以后为看顾人的神。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啊，这个我想它有另外一面的一个意思。因为呢，这个认真讲了，这个夏甲恐怕不认识耶和华神的。虽然他在亚伯兰的家里面做使女，因为他是个埃及人，你知道吧，他哪里会认识这个亚伯兰的神呢？结果因为这次逃亡的缘故呢，神打发使者去照顾他了，啊，所以他这个看顾人的神呢，他那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神看见，啊，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老天有眼”，就是不是？这对这个埃及人来讲的话呢，他说：“你看吧，你这么虐待我，对不对？老天有眼。”神看见啊，我们在台湾常常也讲说，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啊？我们常常讲说，他恐怕是有一部分是这个意思在里面的，啊，并不是说他真正认识神，不过他觉得这个冥冥中的这一位，他也是照顾人的，啊，真的，这个中国人常讲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虽然他不相信我们信的耶稣基督，相信我们所信的神，但他也知道这个冥冥中有一位啊。那么这个夏甲呢，这个表现的这个情况，应该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一个感觉啊。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呢，给那个井取个名字叫什么？比尔拉海莱，就说呢，哎，他的确是看顾人的。啊，你看看，是这个神还是会照顾人的啊。所以到后来呢，我们看见这个夏甲呢，果然为这个亚伯兰呢，就生了一个儿子啊，亚伯兰也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亚。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说。虽然是生出了一个儿子，对不对？源头不对，啊，时机也不对，不在神的时间里面。所以虽然生出这个么儿子，但是这个儿子不是神的心意，这个儿子反而成为以后 以色列人的一个非常大的麻烦，最近身的一个仇敌。所以这是给我们何等重要的一个提醒呢。然后他就说呢，最后说什么呢？那时候呢，亚伯兰年86岁。什么意思叫86岁啊？就是肉体的力量还在，天然的力量还在，是吧？撒来可能呢生育不容易了，但他还给生了，86岁啊，生了这个以实玛利啊。圣经所以讲这个是什么，就他的肉体还在。所以这个整个16章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说明了这里有一般人是爱神的，他们是知道神的，但是他们却用什么？用天然的力量，用肉体的力量帮助神，结果产生的这个结果呢，不是神所要的，并且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剧啊，亚伯兰家庭中的一个悲剧。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读主的话的时候呢，那么能读出这些属灵的原则，能对我们今天啊，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什么，一个警戒，一个提醒啊。所以跟随主，求主让我们呢，能有以后亚伯兰所建立起这个完全的信心，神是使无变为有的，是能叫死人复活的神，真实的信心是这个啊。所以也许我们在主的整个大的工作上面，我们不至于说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但是在个人生活里也是一样。任何时候你用人工的、人手的、肉体的力量来代替神的话语的啊，那个情形呢，总是会产生的一些的悲剧啊。所以求主因着这个呢，警惕我们。我们要相信我们的神爱我们，并且相信他为我们要成就一切，并且相信他一定能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完成。所以我想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第16章啊。那么神借着这个亚伯兰啊跟撒来他们所犯的错误呢，所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警惕，好吧。好，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啊。那么我们再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知道今天的人就怜悯我们，你把我们放在你话语的光中，愿这些话不仅给我们提醒，也给我们光照，让我们知道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肉体对你是毫无益处的，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帮助你。主，你是伟大的神，全能的主，你能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成全你自己的作为，愿我们相信你的话。不管今天环境怎样改变，周遭的人事物怎样改变，让我们相信你的话，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面前。愿你按照你自己上好的心意，你来成全你自己的作为。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今天你已经把我们放在蒙爱的地位上，就像亚伯兰跟撒来一样，他们站在蒙爱的地位上，他们应当相信神的作为，我们求你给我们里面有这样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常常有时候犯很多的错误，但是主你赦免了我们，但愿因着主话语的光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未来的日子能够比以往能走得更好，能够更少犯一些的错误。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连续我们。晚间我们因着这些话再次把感谢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